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老中电台的节目，我是邢云。今天咱们来说一说新闻报道中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叫鱼奴，金鱼的鱼，奴隶的奴。这个故事呢，还真的是一个很著名的故事。它在2016年获得了普利策新闻奖。那么在开始这个故事之前，我们也还需要先来了解一下普利策新闻奖。普利策新闻奖是一个很著名的奖项，这个奖呢，主要表彰在美国国内报纸、杂志、数字新闻、文学以及音乐创作等领域获得成就的这样的一个奖项。它是在1917年根据约瑟夫·普利策的遗嘱成立的。约瑟夫·普利策是一个成功的报纸出版人，他这个奖呢，目前共设有21个奖项。普利策奖委员会每年都会挑选102名评审员来组成独立的评审团，为21个奖项评选最终的获奖者。大多数的评审团呢，都是由5名评审员组成，但是公共服务奖、调查报道奖、还有示意报道奖、特稿写作奖以及评论奖等等5个奖项的评审团则由7名评审员组成，可见这5个奖项的获奖难度会更大一些。普利策新闻奖从1917年首次颁发，2016年正好是第100届，这也是全美国，也可以说是全世界最著名、最权威的新闻奖项，是一个记者所能够获得的至高无上的荣誉。有人评价说，一生当中如果能够获得一次普利策奖，那么他的名字就将进入新闻的史册。所以也有人说，普利策奖就像是新闻界的奥斯卡。每年的普利策奖的获奖作品都是前一年整个美国新闻界出品的新闻报道里面出类拔萃的佼佼者，他们轻则改变了一两个或者一群普通人的生存境遇和命运，重则可能改变一个国家的历史和轨迹。那么曾经获得公共服务奖的一组报道就是这样一个分量厚重的作品，讲述了一个惊天动地可以拍成奥斯卡获奖影片的真实的故事。这组报道包括了7篇长篇调查、2则视频，被评价为那一年最精彩的新闻作品。这组报道揭开了泰国海洋水产品捕捞行业当中存在了几十年的罪恶的行径，解救了2000多名被囚禁、被虐待、被奴役了几年乃至几十年的非法移民。说起来这个报道呢，是在2014年的时候，美联社的几名记者得知，有一些泰国渔业公司在缅甸、柬埔寨、老挝等等贫穷的邻国，采用连蒙带骗乃至绑架等等手段，把当地的那些壮劳力带到船上，强迫他们出海打鱼。在经过繁琐的情报搜集之后，这些记者终于找到了一些头绪，他们知道这些人活动在一个叫班吉纳的印尼渔村，于是这些记者们就动身来到了这个孤悬在大洋之中的村庄。亲眼所见之后，这些经历了多少惊涛大浪的记者们居然惊呆了。他们发现在这个岛上生活着好几百名被奴役的渔工，他们的生存状况比想象的还要恶劣1000倍。当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看到这儿的时候，我就在想，是100倍吗？还是1000倍呢？几经确定之后，我发现真的这里表达的是要恶劣1000倍。据说岛上有很多铁笼子，里面关着的是那些试图逃走或者是流露出一些逃跑念头的缅甸奴隶。每天 他们只能吃极少量的，根本不足以填饱肚子的米饭和咖喱。由于装他们的笼子非常的狭小，所以这些人根本就没有办法躺下去，只能一直蜷缩着身子坐在地上，而且这个笼子还是有人看管的。所以呢，记者们只能偷偷地拿着摄像机拍摄。一位叫做觉奈的缅甸渔工说，他自己只是对船老板说了一句他受不了了，想回家，结果第二天就被锁起来关在了笼子里面。而在不远处的海里，其他没有被关起来的缅甸渔工们则在紧张地把刚刚捕捞到的鱼搬到货船上，他们的境遇也没有幸运多少。他们每天喝的是不干净的水，经常会连着工作20到22个小时，一周七天几乎是没有休息的。只要稍微的有所松懈，或者是有些许的抱怨，那么就会换来船老板的拳打脚踢，甚至是鞭子的抽打。很多人甚至被打成了残疾，还有些人则被打死，或者因为难以忍受虐待而跳海自杀。有人悄悄地告诉记者说，自己曾经被迫穿着单衣，在-4摄氏度的冷藏室里面工作，根本就没有人会在乎这些人的死活。采访的记者们找到了一艘船出海，当他们靠近海里的渔船的时候，船上的渔工们声嘶力竭地哭喊着求救，大声地说，我要回家。而被激怒的船长则派出快艇来驱赶记者，威胁要把记者的小船撞沉。记者们发现村子所在的岛屿被一家渔业公司控制着，他们在岛上有一座5层楼的办公室，楼里面有许多关奴隶渔工的笼子。这个公司在印尼注册登记，旗下有90艘渔船，但是船长和主要的负责人都是泰国人，印尼政府正在调查其中是不是有什么猫腻。岛上的几百名渔工大部分都是来自缅甸，那时候他们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事实上，泰国的渔业公司到缅甸、柬埔寨和老挝等等贫困的邻国招工的做法已经持续了很多很多年。他们一开始都是许诺会有很高的薪水，然后呢，连蒙带骗，所谓的高薪其实是干几个月可以拿到几百美元，而据说这笔钱可以养活缅甸家庭一整年。但是在近些年，很多人越来越不愿意出海从事这么危险的工作了，所以招工的人呢就变得越来越残忍。他们开始招收儿童和残疾人，甚至用药把人迷昏，甚至直接绑架，然后呢，他们再把这些人卖给泰国的船长，每个人的价格是1000美元。到了船上之后，劳工们发现当初许诺的高薪根本就拿不到，泰国渔老板则威胁他们要干活赎身，每个月只能拿10美元，很多人甚至连1分钱也拿不到。因为泰国政府禁止雇用没有身份的非法劳工，所以渔老板们给这些缅甸人办了泰国的假身份，身份纸上除了照片之外，其他的名字和信息和他们自己完全没有关系。欢迎继续收听老中电台的节目，继续讲述渔奴的故事。刚才我们说到，因为泰国政府禁止雇用没有身份的非法劳工，所以呢，渔老板们就给这些缅甸人办了泰国的假身份， 身份纸上除了照片之外，其他的名字和信息和他们自己完全没有关系，那么这样的情况对于这些劳工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危险。以前出海打鱼的时候，死去的渔工尸体会直接被扔到海里喂鲨鱼，后来呢，因为管理部门的要求，鱼老板们会把尸体扔在捕捞到的鱼堆里，拖回岛上，然后呢，找个地方随便一埋了事。岛上到处都有这样埋着尸体的地方，这些简陋的木牌上标记的死者的名字，并不是他们的真实姓名，而是他们生前用的泰国假名字。这样，从此之后，这个人死了，再也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也没有人知道他们曾经遭受过怎样的折磨。有很多不堪忍受的渔工逃到岛上，但是因为担心被当地人举报领赏，或者是被渔业公司派人捉拿，所以他们不敢跑到村子里，只能躲在密林深处，过着原始人一样的生活。他们当中有些人被困在岛上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这些人真的看不到逃离的任何希望。班吉纳村距离澳大利亚的最北端有640公里，这里几乎是与世隔绝的，没有网络，手机信号也极其的微弱，需要爬到山顶上才能勉强的发送成功一条信息。除了占据了这里的渔业公司，根本不会有别的船来到岛上，所以逃回缅甸那是一件绝无可能的事情。所以对于这些渔工来说，班吉纳村就是他们生活的地狱和人生的尽头。泰国海洋捕捞行业每年的产值高达70亿元，其中20%出口到美国，雇用的外来渔工数量达到10万名。班吉纳村只是这个血迹斑斑的行业当中的冰山一角。在波士顿的一个水产品的展销会上，美联社的记者采访了泰国渔业水产部门的一名官员，对方侃侃而谈，说泰国如何采取措施改善渔业工人的工作和生存状况等等。然而，当记者问他怎么看待班吉纳村的时候，这个人沉默了。然后他问记者，这事儿还在发生啊，我们已经在处理了。一听就是谎言。这些奴隶渔工捕捞的鱼从班吉纳村先被运回泰国，然后呢再进入国际贸易的渠道，再然后运送到世界各地千万人的餐桌上。在班吉纳村，美联社的记者除了采访奴隶渔工之外，还记下了来这里运鱼的泰国运输船的名字，然后他们用卫星追踪着这些船的行踪。15天后，其中一艘名为银海线的船到了一个泰国的港口，于是记者们也跟着到了这个港口。他们找了一辆卡车，在码头上停了4天，观察着这批鱼的去向。为什么要躲在卡车里呢？因为码头上有渔业公司雇用的黑手党拿着枪在巡逻。之后记者看到这批鱼被分装到150辆卡车上，记者们又跟着卡车到了冷冻工厂和水产品加工厂。再之后呢，记者们通过查找数据库，跟踪到了分销和出口水产品的贸易公司，然后再跟踪到了美国的经销商。就这样，记者们全程跟着这批沾染着人的血迹的鱼，完成了一次环球之旅。 直到最后跟着他们到达沃尔玛等等这些著名的大超市。在超市里，这些鱼和别的没有这样一段血腥历史的干净的鱼混杂在一起，再也无法区分。从班吉纳村到沃尔玛，这是一条长长的链条，而绑在这个链条上的每一家公司、每一个人，他们赚到的钱都沾着那些缅甸渔工的鲜血、汗水和眼泪。美联社的记者随后采访了包括沃尔玛在内的这些美国公司，但是很多公司都拒绝了采访，有些则发来冠冕堂皇的声明，表示他们坚决反对奴役劳工，将会严加调查，并对供应商施加压力，要求确保不出现奴役劳工的现象。还有些公司呢，则在私下里承认，他们早就知道这些事情的存在，但是很难保证100%的干净，也很难对发生在泰国的事情进行控制。当然，报道也还质疑了美国法律的漏洞和美国政府的失职。1930年制定的美国关税法规定，由被胁迫或者奴役的劳工生产的任何产品都不允许进口。海关如果怀疑进口物品的生产涉及奴役劳工，那么就有权扣押货品。然而，这个条款在85年的时间里只使用了39次，其中11次被扣押的货物在经过调查之后又被放行进入了美国市场。海关则觉得委屈，毕竟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光靠海关的官员很难去判定某批入关的货品是不是由奴役劳工生产的。2014年，美国政府把泰国列为全球最严重的人口贩运国之一，但是和泰国处于同一级别的国家，比如古巴、朝鲜和叙利亚，都受到了严厉的制裁，但泰国则没有受到任何制裁，反而得到了美国提供的$1.85亿的援助。记者的重磅报道发表之后，在全球范围内激起了强烈的反响。美国国务院开始向缅甸政府施压，要求他们出面接回滞留泰国的缅甸渔工。为了确保缅甸渔工的人身安全，美联社在报道完成之后，先没有发表，而是直接联系了国际移民组织和泰国、印尼政府，要求他们前往解救，出面接回滞留在泰国的缅甸渔工。继续收听老中电台的节目。为了确保缅甸渔工的人身安全，美联社在报道完成之后，先没有对外发表，而是直接联系了国际移民组织和泰国、印尼的政府，要求他们前往解救。据说，泰国警方派人到了班吉纳村进行调查，但是他们给警方回馈说，岛上的渔民情况良好，他们都是泰国人，除了个别想家的人以外，其他的人都过得很快乐，也不存在什么虐待的现象。说实话，非法奴役劳工现象之所以难以根绝，部分原因就是其中错综复杂的利益链。很多的基层执法人员收受贿赂，甚至他们自己就牵扯其中。在泰国警方离开的第二天，印尼政府再次来到了岛上，经过调查，确认了美联社记者提供的信息千真万确。于是他们宣布立即把这些遭受非人虐待的缅甸渔工接走。消息飞快地传开，躲藏在密林中多年的缅甸劳工们 一个个来到岸边，带着惊喜或者犹豫，上了印尼政府的船。第一批接走的缅甸劳工320人，第二批接走的劳工560人，先后一共有2000多名缅甸劳工获救，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现在已经回到了缅甸故乡。在确定缅甸渔工的安全之后，美联社才发布了这组报道。下面我们来听一下美联社当年的视频报道。
美联社4名记者耗时1年制作的出自奴隶之手的海鲜系列报道相当的震撼，不仅揭露了民众餐盘上的海鲜可能来自奴隶渔民的血汗劳动，也让东南亚劳动市场的黑暗面暴露在世人的眼前。其中印尼偏僻的渔村本吉纳就有大批的渔民被关押在铁笼内，惨遭虐打或被强迫出海捕鱼，其中最年幼的奴隶只有15岁。报道出街后，印尼政府介入调查，超过2000人脱困，摆脱了暗无天日的生活，回国和家人团聚。
这是一座想逃也逃不出的偏僻岛屿本吉纳，位于偏远的摩洛加群岛的偏僻渔村，距离澳洲超过600公里，每年都有好几个月雨季，让一般小船根本难以靠近或离开岛屿，而这里也成为奴隶劳工求救无门的人间炼狱。这里除了有奴工被关押虐打，也有乱葬岗，甚至有人声称死在海上的渔民就直接被丢进海里喂鱼。这些奴工当然不是自愿为奴，而是被诱骗或贩卖，签下假的工作契约，被带到印尼离岛捕捞海鲜，永远回不了家。美联社调查显示，这批奴隶每天工作长达20到22小时，一天只能吃到几口的咖喱饭果腹，不但喝脏水，睡在只能勉强躺下的狭小空间内，很多人根本拿不到任何薪水。美联社4名女记者花了超过1年时间追查，实际走访印尼本吉纳岛，记录一群被囚禁的渔民被锁死在铁笼、虐打和强迫出海捕鱼的一幕。这集现代奴隶悲歌也让印尼当局立即启动调查，并且派员救出数千名渔民。尽管奴隶之岛渔民脱离的奴隶生活感到振奋，但也有人的脸上刻画着恐惧未知，因为回到祖国以后，未来又在哪里呢？
是啊，报道中的最后一句话特别的引人深思，他们的未来又在哪里呢？我们相信班吉纳村的故事也绝对不是孤立，这组报道里还包括了一篇对于泰国海虾加工工业的调查文章，证实了泰国几百个剥虾厂同样雇佣了大量的被非法奴役的外国劳工，其中有不少是女工和童工。他们的遭遇并不比那些缅甸和柬埔寨的渔工幸运多少。在制作这篇报道的时候，美联社在全美50个州以及好几个国家都派出了记者，调查当地的大超市有哪些还在销售泰国血虾。在这组获奖作品里，还有一篇名为《为奴22年》的长篇人物报道，讲的是一位缅甸渔工被奴役22年的故事。他在1993年被哄骗到印尼捕鱼，之后逃到岛上的密林里待了好几年， 后来，于老板放出风声说，只要再出海几个月，就送他们回家。信以为真的他终于又到了船上，结果发现自己又被骗了。再后来，他又逃回了班吉纳村附近的密林里，一直躲在里面，直到这一次被印尼政府解救。离开缅甸的时候，他才18岁，而在回到家乡的时候，他已经成了一名40岁的中年人。在美联社采访到的40多位缅甸渔工里，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有另外一位，那是一位30岁的男士。他对记者说，美国人和欧洲人在吃这些鱼的时候，请记得我们在海面之下还有我们积累如山的尸骨，堆起来可以形成一个岛屿。这是一个让人唏嘘的故事，更是一个有分量的新闻。英语里常常把新闻报道称为 story， 和故事是同一个词，但唯一不同的是，新闻报道不是虚构的故事，而是实实在在的在我们的生活中发生出来的，是记者通过艰苦深入的调查后了解到的真实的故事。就像刚刚我们讲述的这个故事，当年当它被讲述出来之后，改变了2000多人的命运，改变了这个曾经不为人所知的罪恶的角落。报道是有分量的，报道是有力量的，报道也是有付出的。这样的报道，希望有更多的媒体来关注，让他们永远的流传，作为警钟，时刻警示着人们。